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个人活在这个地上，一切都是靠着你的恩典，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碰见你的恩典，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受到你的祝福，因为有你的恩典，我们就能走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就能有能力。主啊，求你用血洁净我们，今天求你降杯与我们同在，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，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我们今天还要把最后要把这个弥迦书把它读完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应该是读五六七吧。
对，
好，那么请姊妹读好吧，先读第五章。
弥迦书第五章，成群的民啊，现在你要聚集成队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伯利恒以法他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，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，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。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，不依赖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之功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，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，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。他若经过，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愿你的手高举，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。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，毁坏车辆，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，拆毁一切的保障，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，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。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，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又毁灭你的诚意，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。
谢谢。第五章这里啊，告诉我们，因为前面都说到以色列的罪，第五章这里就是预言，因为仇敌要攻击我们，要围攻我们，要用杖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那么就是说到亚述要来侵略以色列，那么所以第五节就说得很清楚，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造宫殿的时候，他就预言以色列要受到亚述的侵略。第二节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也就是在这里啊，是唯一的一节圣经是说到弥赛亚出生的地方，唯一的一节圣经，就是伯利恒以法他。以法他和伯利恒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意思，在希伯来文就是粮仓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收的粮食啊，它是一个仓库，粮仓的意思。所以在圣经里有的时候就说伯利恒就是以法他啊，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创世纪三十九章， 对不起哈，我看不是三十九，应该是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看三十五哈。35不是不是35的第19节，这里是说的拉结石了站在以巴他的路旁，以巴他就是伯利恒啊，就是提到这一个以巴他就是伯利恒，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一个一个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做我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就是说到弥赛亚，他是要来掌权，而且要出来掌权，到地上来掌权，他的根源是在亘古，那因为他是神啊，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第三，你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。这个把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乃是说当主耶稣还没有降世以前，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要在敌人的手里，一直到主耶稣降生以后，权柄就到主耶稣手里，这个时候主就把生命赐下来啊，拯救他们了。所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，那就是说掌权者是指到基督，其余的弟兄那就指到所有的以色列人，还有也包括基督徒和外邦人的基督徒都要归到以色列人那里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就是说他要做牧人，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要是做牧人来牧养他们，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尊大，直到地极，福音要传到地极，他的拯救也要到地极，而且主耶稣在地上是日渐尊大，开始他是在一个小的地方啊，在巴勒斯坦一个小的地方，现在你看全世界啊，都传遍了他的名，一直到地极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，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平安，主耶稣要说我们的平安，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说，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或者我们读一书这个圣经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得救以后啊，你就有一个感觉，一个是喜乐的感觉，一个是平安的感觉。如果你平安你就可以做，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做，这个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作主。那么这里就说到他就成为我们的平安啊，这都是预言，在当时米迦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啊，还没有这些事情，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他还不可能做我们的平安。第五节，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建他宫殿的时候，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恭敬他。那么七个牧者八个首领，那么是以色列中间的啊，来攻击抵挡亚述人的。那么这一个七个八个，如果我们稍微去查一查，考历查考历史，亚述人在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有些什么人来抵挡他？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字面上把它解释，那么我们从这里来看，七个的意思就是代表完全的意思，七就是代表完全，甚至立的完全的牧者，八个首领，八这个数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，复活的意思。 那就神设立的是完全的，是在复活里，复活就是带着能力的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尼罗地的关口。亚述地就是那侵略以色列的尼罗，我们知道是创世纪啊第十章里头说到有一个尼罗，或者我们把创世纪第十章请我们读一读。第八节，第十章第八节，古士又称尼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起头是从巴别、以利、亚甲、甲尼都在斯拉地，这个斯拉地就是现在的巴别南。巴别南十一节，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，建立尼尼微、利和白、加拉和尼尼微，那加拉中间的利轩，这就是那城。所以你看亚述的起头就是尼禄开始的，尼禄是古斯的后裔，古斯又是韩的后裔啊，所以这些都是受咒诅的啊，受咒诅的。所以说亚述和尼禄，当他们来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第六节，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个他就是指的基督来讲。所以这里的亚述就是指说那些受咒诅的人来侵略以色列的时候，或者来侵略神的儿女的时候，神就要起来拯救他们。因为我们知道古时是韩的儿子，韩是受咒诅，第七节，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众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又如甘霖降在草上。雅各余剩的人，那就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那就是最后以色列中还有剩余的人，余数，最后他们要得救，神要拯救他们，剩下的余数，神要拯救他们。所以以色列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救，而是最后还剩下一部分以色列人，神要拯救他们。这个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，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那就是余数。因为以色列人都是守律法的，他们都是守摩西的律法，他们不愿意接受弥赛亚做他们的救主，所以最后接受的是余数，剩下的。所以剩下的人，今天我们读的第七节第五章七节，如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，这是指着生命来讲的，又如甘霖降在草地上，这是圣灵指着生命来讲的。这些人不仗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，就是靠圣灵啊，不是靠人啊，不靠人，靠圣灵。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国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，狮子是代表做王的意思。所以这剩下的人，他们因为靠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他们就像狮子一样，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，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，无人搭救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，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啊。这里是说弥赛亚的拯救，剩下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像王一样的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他们的手。 第四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出马匹，毁坏车辆，马匹车辆都是靠人的力量，靠人的办法，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城邑，摧毁一切的宝藏，就是人修的一些城来保护自己的，今天不需要人来保护自己，因为不依仗人力，就是第七节那里说不依仗人力，也不等候世人，不等候。第十二节，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，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，就是去拜偶像去占卜行邪术的，神要把这些都除掉。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，又毁灭你的诚意，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国施暴。所以神最后是一定要把以色列人中间的诚意都把它去掉，偶像都把它去掉，然后他们就专心的来侍奉神。同时他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间向那不听从的国施暴，啊，神也要包容他们。好，那么这个第五章啊，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弥赛亚的预言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连他出生的地方都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说到伯利恒？因为我们知道伯利恒啊是王的故乡，大卫就出生在伯利恒啊，出生伯利恒，所以主耶稣是在出生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里，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，他们以为他是拉撒路，不是拉撒勒，所以在拉撒勒这里，他们就说你去查查拉撒勒有没有出过先知，他们就不知道啊，主耶稣不是拉撒勒出生，他是伯利恒。好，感谢主，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主耶稣要来拯救，主耶稣要用他的能力借着圣灵拯救以色列人，拯救所有那个儿女基督徒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第六章。
第六章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纲领听你的话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你可以对我证明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呐、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。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要和以色列人争辩，争辩。我想这个争辩是神常常就是用他的话来告诉以色列人，他是公义的神， 告诉他。今天我们要说的，在基督徒里面，神也争辩，那是用他的圣灵啊，圣灵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说，神的圣灵就好比良人的利剑，能够刺入剖开，那就是把神的话要告诉我们。今天神也给我们争辩，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觉得对神有怀疑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觉得神不公义的时候，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要到神面前去祷告，神就要给我们争辩，神要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。问题是在我们这一点，所以你下面就指着以色列的问题来了。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这是神告诉他们神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就不应该厌烦神，而且他们可以证明神是把他们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的，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啊，米利暗是一个女先知，这个在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神都差遣他们领他们出来。第五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亚王摩勒巴勒所设的魔。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头，巴勒要咒诅以色列人，就去把摩亚王因为要咒诅嘛，就把巴兰贿赂巴兰来咒诅他，结果神不允许他咒诅。这里要提醒他们，你们从实情到解甲所遇见的事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神是公义的，神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，经过旷野，摩亚王要咒诅他们，神不许他咒诅，这是神的公义，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。第六节，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到献上什么？今天我们侍奉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，不是要我们去献牛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献牛羊，他们是心里远离神，是外面在那里献祭。这里说献一岁的牛犊，一岁的牛犊不是错的，这是因为神的要求，他们是献一岁的。你看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，我们读民数记的二十八章，第三节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活祭，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神是要一岁的。好，那么十一节，每月说就是月初了，你们要将两只公牛犊，一只公绵羊，七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都是一岁啊，你去看。所以这个是神的要求啊，神的要求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现在神不是要去献反祭，献牛犊一岁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千千的公羊就是我们把很多羊献给神，油禾因为我们知道牛羊的油只能献给神，人不能吃的啊，血不能吃，油也不能吃，血跟油都是献给神的，所以就是油好像成了活了啊！现在很多的圣俗把他们油就拿出来，成了一条活了。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有罪，神不需要你去献长子。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。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，神不尊重外面的祭，不尊重外面的祭，因为弥赛亚来了，那是里面的。八节，是呢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 只要你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你看，都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。哦，里面的。第九点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行杖的惩罚？那是神，惩罚是神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的名。道人家不能有非逆之财和可恶的小身斗吗？这个恶人家里头不能有不义的财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九章那里有一个税吏长撒该，当他得救的那一天，他是爬到桑树上去看主耶稣。当主耶稣看见他喊他下来的时候，而且主说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家里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一下来第一句话对主说，我把我的一半财产给穷人，多大的时候我赔他四倍。什么意思？他得救了。所以最后主耶稣救恩你的这一家。当一个基督徒一得救以后啊，你的良心就活了，你就感觉到家里可能有不义的财。那不义的财我们不受益，有基督徒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吗？他回去如果这个钱不退还，里面总是没有平安，良心活了，对吧？那是不义的财。那么同时也说可恶的小升斗，那做生意就是拿大升斗买进来，小升斗卖出去啊，就是这样做。十一节，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你看神今天要他清洁啊，前面是说要他有谦卑的心啊，有谦卑的心，要怜悯，要公义，这里说要清洁。十二节，城里的夫妇满心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因此我打击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罪恶荒凉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求不得救父，所救父的我必交给刀剑。那就是一定要审判他，吃就吃不饱，那就是没有粮食了啊，饥饿嘛，饥荒来了。十五节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果，所以就没有粮食了。采橄榄却不得麻油，麻得油麻生，橄榄是榨油的啊，他们用来磨生的。采葡萄却不得酒喝，因为你守安利的恶规。安利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安利是以色列人的一个王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就是亚哈，就是亚哈。安利是第一个建造撒玛利亚城的人，他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安利以后到亚哈开始，你会看见他就聚了一个人叫耶西别，就把外邦的偶像、西顿的偶像都带进来，所以是守的亚哈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。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好，这里就是神说到他们的罪。神要的不是外面的献祭，神要的是里面的清洁，里面的怜悯，里面谦卑的心啊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注重里面，不是注重外面。好，请我们读第七章。
第七章，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。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猎取弟兄，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要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离，不过是吉林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， 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女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必羞愧遮盖。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到那日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，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。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把其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。他们必填土如蛇，又如土中复行的物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就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
谢谢。第七节，第七章第一节，哀哉。这个哀哉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祸了，就是我，就是自以色列人，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，又像折了葡萄所剩的，没有一挂可吃。意思就是说，果子收尽以后，剩下的就没有了，啊，以色列人就虚空了，剩下的不都是不好的，好的都收走了。我心切莫粗俗的无花果，粗俗的无花果，那就是说好的了，成熟以后都收走了。地上虔诚人灭尽，就是好人没有了，就像刚刚说的好葡萄没有了，灭尽了。世上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有网罗捏去弟兄。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寻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结连行恶。这是当官的，当官的君王也都是在作恶。第四节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真实的不过是经济篱笆。吉利是什么？吉利是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咒诅这个地给他们长出来的荆棘和吉利来，那都是罪的结果，他们是他们最好的，不过就是罪犯罪。你指望着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降罚的日子来到了，他们这些人犯罪的人一定是扰乱不安。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亲友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。这里就是说，不要仰望人，在神要审判你的时候，你不要仰望人，谁人你都不能仰望，连你的妻子你都不要仰望他。第六节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人都是靠不住的，没有一个人靠得住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他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先知他不仰望人，他是仰望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就是仰望神，不仰望人。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们都仰望神。第八节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敌人包括撒旦，他如果向我夸耀，他使我跌倒，但是不怕，我会起来的。因为什么？神要做我的光，我虽然在黑暗里，神做我的光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仰望人，我一定是仰望神。我虽然在黑暗里，我去仰望神，神就又会光照我。第九点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，只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，他不领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就见他的公义。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这是对的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忍受神的管教啊。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十三章，神要管教我们，我们就忍受。因为最后我忍受管教是因为我得罪了神，最后神一定要把我领到光中啊，领到光中能够看见他的公义。因为我没有公义我才犯罪，神会导致他的公义向我启示。第四节，那是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羞愧遮盖，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这是敌人，敌人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灭亡，是希望我们倒下去，是希望我们永远在黑暗里，但是他们又看见神拯救了我们，带领我们到光明里面，所以我的仇敌他就羞愧了。十一节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面必重修，在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这里是说到以色列的复兴啊，因为基督的缘故他们要复兴。在那日人民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这里，到最后都要归到以色列去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因为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是荒凉，因为行事的结果，到有一天重修的时候，境界开展的时候，这些人都要归到这里来，归到这里来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在加米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幕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求你用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那么这里是一个祷告，求神在加米山的树林中，加米这个字的意思是多产的意思， fruitful， 多产的意思，用神的帐来牧养以色列人，独居的民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就会在巴山和基列得到食物。基列这个意思就是长石头的地方，都矮死的地方，这些本来是不能产粮食的，那么现在呢多产了。这两个地方都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，就是说约旦河东面本来是约旦河的西面才是巴勒斯坦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现在它的东面也是多产的地方，也能够找食物。十五节，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一样，声音要显奇事了，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羞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，他们被填土入舌，又如土中浮行的物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帐，他们已占据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当神显出奇事的时候，当以色列的城院重修的时候，境界扩展的时候，列国一看见他们就惭愧了，他们只有低下头来，就像土里面这些受咒诅的动物一样，受咒诅的一样，他们一定要惧怕来投降耶和华，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做事了，拯救以色列人。 十八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业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。你看这里都是提到渔民啊，啊，饶恕他们。我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业踏在脚下，你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主耶稣来了，弥赛亚来了，我们所有的罪因着我们的信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都担当了，这些罪已经踏在雪下，投在东海深海了。第二十节，你必按古时应许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实施。这里就说到神的约了，因为神向亚伯拉罕起了誓，这个约神绝对不会把它毁掉的，神就一定要救以色列人。但是这个拯救是借助基督，借助弥赛亚来拯救他们。所以整个米迦书一共有七章，但是在这七章的里面，我们就看见前面是提到以色列人的罪，里头有部分的地方提到犹大的罪，所以他是以色列的先祖。以后就说到神的审判，神一定要审判他，也说到神要借着亚许来审判他们，所以最后他是亡在亚许人的手里。那么第四章开始就说到最后的希望，神要祝福他们，末后的日子，说到弥赛亚的要来。第五章特别预言到弥赛亚出生的地方，都把它预言出来，而且也预言到亚叙要来侵略他们。最后神是一定要祝福他们，到第七章一定要重修他们的城墙，要显出气势来，神要做他们的光。所以最后仍然是说到一些安慰他们的话，说到神的拯救，最后说到拯救。所以先知的预言一方面指责他们的罪，一方面说神要审判他们，最后说到神的拯救，特别是提到弥赛亚来的拯救。我想这个是弥迦书